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酉年到己亥年，共三年。汉献帝建安22年，丁酉年，公元217年，春季正月，魏王曹操的军队驻扎在居巢，孙权守卫濡须。二月，曹操进攻濡须。起初，右护军蒋钦驻扎在宣城，吴胡令徐盛逮捕了蒋钦的部吏，上表请求处死。等到孙权在濡须时，蒋钦和吕蒙共同负责各军队的调度，蒋钦常常称赞徐盛做得好。孙权问其原因，蒋钦说徐盛忠诚勤勉，有胆识谋略，是个胜任万人统帅的人才。如今大事未定，我应当帮助国家寻求人才，怎么敢携私恨而埋没贤才呢？孙权认为他说的对。三月，曹操率领军队返回，留下伏波将军夏侯惇统领曹仁、张辽等26支军队驻扎在居巢。孙权派都尉徐祥到曹操那里请求投降，曹操派使者回报与孙权修好，发誓重新结为姻亲。孙权留下平鲁将军周泰统领濡须。朱然、徐盛等人都归周泰管辖，因周泰出身寒门，他们不服气。孙权召集众将大摆酒宴，命周泰解开衣服，孙权亲手指着他的伤疤问起受伤的原因，周泰就回忆过去战斗的地方来回答。问完让周泰重新穿上衣服，孙权握着他的手臂流泪说，幼平，你为我兄弟作战，像雄虎一样勇猛，不顾惜身体性命，受伤几十处，皮肤如同刻画一般，我怎能不把你当作骨肉至亲，把兵马重任托付给你呢？宴会结束后，孙权停住车驾，让周泰的兵马在前开路，敲击战鼓，吹奏号角，列队而出。于是徐盛等人才心服口服。夏季四月，汉献帝下诏允许魏王曹操设置天子旌旗，出入时称紧闭。六月，魏国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。冬季十月，汉献帝命令魏王曹操带上有12流的冕冠，乘坐金根车，驾6匹马，设置50副车。魏国任命武官中郎将曹丕为太子。起初，魏王曹操娶了丁夫人，没有儿子。妾刘氏生了曹昂，便是生了4个儿子：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雄。曹操让丁夫人做曹昂的养母。曹昂在穰县战死，丁夫人哭得没有节制。曹操发怒，将他休弃，立便是为正室。曹植性情机警，多才多艺，才华横溢，曹操喜爱他。曹操想把女儿嫁给丁仪，曹丕因丁仪一只眼睛失明而劝阻了这件事。丁仪因此怨恨曹丕，与弟弟黄门侍郎丁义以及丞相主簿杨修多次称赞临淄侯曹植的才能，劝曹操立他为继承人。杨修是杨彪的儿子。曹操用密封的信函向外征求意见，尚书崔琰公开回信答道，春秋的原则是立子以长，加上武官中郎将曹丕仁厚孝顺聪明，应当继承正统，我崔琰愿以死坚守这个立场。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。尚书仆射毛玠说，近来袁绍因嫡庶不分，导致宗族覆灭，国家败亡，废立太子是大事，不该听到这样的议论。东曹院行于说，以庶子代替嫡子是前代的教训，希望殿下深思。曹丕派人问太中大夫贾诩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贾诩说，希望将军弘扬德行气度，亲身履行世人的事业，早晚孜孜不倦，不违背做儿子的规矩，如此而已。曹丕听从了他，并努力自我砥砺。后来有一天，曹操平退左右问贾诩，贾诩默然不答。曹操说，我与你说话，你却不回答，为什么？贾诩说，我正在思考，所以没有立即回答。曹操说，思考什么？贾诩说，思考袁绍、刘表父子的事。曹操大笑。曹操曾出征，曹丕、曹植一同在路边送行，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，言辞有文采，左右众人注目，曹操也很高兴。曹丕怅然若失，金人吴质在他耳边说，大王将要出发，你流泪就可以了。告别时，曹丕流着泪下拜，曹操和身边的人都叹息起来，于是大家都认为曹植徒有华丽的言辞，而诚心比不上曹丕。曹植既任性而行，不加掩饰，而曹丕用权术对待，掩饰自己的真情，工人和身边侍从都替他说好话， 因此最终被立为太子。太子宫中的女官向卞夫人祝贺说，将军被立为太子，天下人无不欢喜，夫人应当拿出府库中的财物来赏赐。卞夫人说，大王自己认为曹丕年长，所以才立他为继承人，我只应以免去教导吴方的过错为幸，又何必重重赏赐呢？女官回去后把这话告诉了曹操，曹操高兴地说，生气时不改变脸色，高兴时不失去节制，这是最难做到的。太子曹丕抱住一郎新皮的脖子说，新君知道我高兴吗？新皮把这事告诉女儿献英，献英叹息说，太子是代替君主主持宗庙社稷的人，代替君主不可不忧虑，主持国家不可不恐惧，应该忧虑恐惧，反而以为高兴，怎么能长久？魏国恐怕不会昌盛吧。过了很久，临淄侯曹植乘车在驰道上行驶，打开司马门出来，曹操大怒，公车令因此被处死，从此加重了对诸侯的禁令，而曹植的宠爱日益衰减。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衣服，曹操登上高台看见，因他违背制令，让他回家，并被赐死。法正劝刘备说，曹操一举降服张鲁，平定汉中，不成此事图谋巴蜀，却留下夏侯渊、张合驻守，自己急忙北还，这不是他智谋不足，力量不够，一定是内部有逼迫的缘故。如今估计夏侯渊、张合的才能谋略比不上我国的将帅，我们出兵讨伐一定可以攻克。攻克之后发展农业，积蓄粮食，观察敌人的破绽，上可以颠覆敌人，尊崇王室，中可以蚕食雍州、凉州，开拓疆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，做持久的打算。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时机，不可错过。刘备认为他的计策很好，于是率领众将进军汉中，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人驻扎在下边。魏王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抵御他们。鲁肃去世，孙权任命从事中郎彭城人严俊代替鲁肃，统领10000兵马镇守路口。大家都为严俊高兴，严俊却坚决推辞，说自己是个朴素的读书人，不熟悉军事，言辞恳切，以致流泪。孙权就任命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任汉昌太守来代替他。众人赞赏严俊能诚心实意的推让。定威校尉吴郡人陆逊对孙权说，如今要战胜敌人，平定祸乱，没有众多的人不行。而山寇是旧日的祸患，依靠深险之地。复兴的祸患没有平定，难以图谋远方，可以扩大部队，选取其中的精锐。孙权听从了他，任命他为帐下右都督。正遇上丹阳贼帅废战作乱，煽动山越。孙权命陆逊讨伐废战，击败了他。于是整顿东三郡的部队，强壮的当兵，羸弱的补充民户，得到精兵数万人。过去的祸患被清除，所过之处肃清，返回驻扎在芜湖。会稽太守淳于氏上表说，陆逊非法夺取百姓，骚扰当地。陆逊后来到都城，与孙权谈话时称赞淳于氏是个好官。孙权说，淳于氏告发你，你却推荐他，为什么？陆逊回答说，淳于氏想要养育百姓，所以告发我。如果我再说他的坏话来扰乱您的视听，这种风气不可助长。孙权说，这确实是忠厚长者之事，只是别人做不到罢了。魏王曹操派丞相长史王弼掌管军队，督察许都事务。当时关羽势力强盛，京兆人京一看到汉朝国运将近，就与少府耿纪司职为幌、太医令吉本、吉本的儿子吉淼、吉淼的弟弟吉木等人密谋杀死王弼，挟持天子攻打魏国，向南联合关羽为外援。汉献帝建安23年戊戌年，公元218年春季正月，吉淼等人率领党羽1000余人在夜里攻打王弼，焚烧他的大门，射中王弼的肩膀，帐下都保护王弼逃往南城。等到天亮，吉淼等人部众溃散，王弼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同讨伐，将他们杀死。三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，曹洪将要攻打吴兰，张飞驻扎在固山，声称要切断曹洪军队的后路，众人议论纷纷，犹豫不决。其都尉曹休说，敌人如果真的要切断道路，应当伏兵前行，现在却先张扬声势，这说明他们不能这样做，是很明显的，应当趁他们还未集结迅速攻打吴兰。 吴兰被打败，张飞自然会逃走。曹洪听从了他，进军击败吴兰，将他斩杀。三月，张飞、马超逃走，曹休是魏王的同族侄儿。夏季，四月，戴俊、上古的乌桓吴臣低等人反叛。在此之前，魏王曹操征召戴俊太守裴虔为丞相李曹院，曹操称赞裴虔治理戴俊的功绩。裴虔说，我对百姓虽然宽厚，但对各胡族则严厉，如今继任的人一定会认为我治理太严，而对胡族更加宽厚。胡族一向骄横放纵，过于宽厚必然导致松弛，松弛之后又用法律来震慑他们，这就是怨恨反叛产生的原因。根据形势推测，戴俊一定会再次反叛，于是曹操很后悔让裴虔回来的太快。过了几十天，三个单于的反叛消息果然传来，曹操任命他的儿子鄢陵侯曹彰代理骁骑将军，派他去讨伐。曹彰从小善于射箭驾车，体力过人。曹操告诫曹彰说，在家是父子，接受任务就是君臣，一切按王法办事，你要警惕。刘备驻扎在阳平关，夏侯渊、张合、徐晃等人与他相持。刘备派部将陈氏等人截断马鸣阁道，徐晃击败了他们。张合驻扎在广时，刘备攻打不下来，紧急写信调发益州军队。诸葛亮问从事前为人杨洪的意见，杨洪说，汉中是益州的咽喉，存亡的关键，如果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地了，这是家门之祸，发兵还有什么可犹豫的。当时法正跟随刘备北行，诸葛亮于是上表推荐杨洪兼任蜀郡太守，各项事务都办好了，于是让他正式任职。起初前为太守李严征召杨洪为公曹，李严还没有离开前为，杨洪已经做了蜀郡太守。杨洪举荐门下书左和之有才能谋略，杨洪还在蜀郡任职时，和之已做了广汉太守。因此西土的人都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。秋季，七月，魏王曹操亲自率军攻打刘备。九月，到达长安，曹彰攻打戴俊的乌桓，亲自上阵搏斗，铠甲上中了数箭，精神更加振奋。乘胜追击败兵，直到桑干以北，大破乌桓，斩首俘虏数千人。当时鲜卑首领柯比能率领数万骑兵观望强弱，看到曹彰奋力作战，所向披靡，于是请求臣服，北方全部平定。南阳的官吏百姓苦于徭役。冬季，十月，宛城守将侯婴反叛，南阳太守东李衮与公曹婴于突围逃出，侯婴派骑兵追赶，箭矢如雨，婴于用身体掩护东李衮，身中七箭而死，侯婴的骑兵捉住东李衮带回去。当时征南将军曹仁驻扎在樊城镇守荆州，魏王曹操命令曹仁回师讨伐侯婴。公曹宗子清劝侯婴说，您顺从民心，心举大事，远近无不望风归附，然而抓住郡守与世无异，为什么不放了他？侯婴听从了。宗子清于是趁着夜色翻越城墙，跟随太守召集剩余百姓包围侯婴，正赶上曹仁军队到达，一起攻打侯婴。汉献帝建安24年，己亥年，公元219年，春季，正月，曹仁在宛城屠城，斩杀侯婴，又回到樊城驻扎。起初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，魏王曹操常告诫他说，做将领应当有怯弱的时候，不可只凭勇猛，将领应当以勇猛为本，但要用智谋来行事，如果只知道逞勇，不过是一个匹夫的对手罢了。等到夏侯渊与刘备相持超过一年，刘备从阳平向南渡过沔水，沿着山势逐渐向前推进，在定军山扎营。夏侯渊率兵来争夺，法正说可以攻击了。刘备派陶鲁将军黄忠登上高处击鼓呐喊进攻，夏侯渊的军队大败，斩杀夏侯渊及益州刺史赵瑜。张合率领军队退回阳平，当时刚刚失去统帅，军中扰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督军杜袭与夏侯渊的司马太原人郭淮收集散兵，向各军发号施令说，张将军是国家的名将，刘备所忌惮，如今事情紧急，非张将军不能安定，于是临时推举张合为军中主帅。张合出来整顿军阵，众将都接受张合的指挥，军心才安定下来。 第二天，刘备想要渡过汉水来进攻，众将认为寡不敌众，想要依水布阵来抵御。郭淮说，这是示弱，不足以挫败敌人，不是好计策，不如远离水边布阵，引诱敌人过来，等他们渡到一半时再攻击，刘备就可以被打败。布阵后，刘备起了疑心，没有渡河。郭淮于是坚守，表示没有撤退的意思，把情况上报给魏王曹操，曹操很赞赏，派使者授予张合符节，又任命郭淮为司马。二月会日壬子日，出现日食。三月，魏王曹操从长安出发，经斜谷进军，驻军于险要之地，进逼汉中。刘备说，曹公虽然亲自前来，也做不了什么，我一定能占有汉川了。于是聚集兵力据守险要，始终不与曹操交战。曹操运粮到北山下，黄忠率领军队想夺取粮草，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回来。义军将军赵云带着几十名骑兵出营去查看情况，正碰上曹操大规模出动军队，赵云突然与敌军相遇，于是向前冲击敌阵，一边战斗一边撤退。魏军被打散后又重新聚集，一直追到赵云的营垒前。赵云进入军营，反而把营门大开，放倒旗帜，停止击鼓。魏军怀疑赵云设有埋伏，便撤兵离去。赵云随即命令擂鼓震天，只用强弩在后面射击魏军。魏军惊慌失措，自相践踏，掉进汉水中，淹死的人很多。刘备第二天一早亲自来到赵云的军营，视察昨天的战场，说道，子龙一身都是胆啊。曹操与刘备对峙了一个多月，魏军的士兵有很多逃亡。夏季五月，曹操率领汉中所有军队返回长安，刘备于是占据了汉中。曹操担心刘备向北攻取武都的氐族部落来逼近关中，询问雍州刺史张济的意见。张济说，可以劝说他们向北迁出到有谷物的地方来躲避敌人，先到的人给予优厚的恩宠赏赐，这样先到的人知道好处，后面的人必定会羡慕。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张济到武都，迁徙了50,000多户敌人出居到扶风、天水的边界地区。武威的严峻、张掖的何鸾、酒泉的黄华、西平的屈延等人各自占据本郡，自称将军，互相攻击。严峻派使者送母亲和儿子到魏王曹操那里作为人质，请求援助。曹操询问张济的意见，张济说，严峻等人对外假借国家的威势，对内滋生傲慢叛逆之心，等到计谋确定，势力充足之后，马上就会反叛。现在正是平定蜀地的时候，暂且应该让他们双方并存而互相争斗，就像卞庄子刺虎那样，坐等他们两败俱伤。曹操说，好。过了一年多，何鸾果然杀了严峻，武威的王密又杀了何鸾。刘备派遣宜都太守扶风人孟达从秭归向北进攻房陵，杀了房陵太守蒯齐，又派遣杨子副军中郎将刘封从汉中顺着沔水东下，统领孟达的军队，与孟达会合进攻上庸，上庸太守申丹率领全郡投降。刘备加封申丹为征北将军，兼任上庸太守，任命申丹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、西城太守。秋季七月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在沔阳设立坛场，排列军队，聚集众将，群臣陪同，读完奏章后才接受喜寿，戴上王冠。随后通过一马尚书归还之前所授予的左将军、宜城亭侯的印绶，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，提拔衙门将军、益阳人魏延为镇远将军，兼任汉中太守，镇守汉川。刘备返回成都治理政务，任命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，其余的人都按等级晋升官职。派遣益州前部司马前为人费师立即授予关羽印绶。关羽听说黄忠的职位与自己同等，愤怒地说，大丈夫终究不与老兵同列，不肯接受任命。费师对关羽说，建立王业的人所用的人才不止一种，从前萧何、曹参与汉高祖从小就是亲近旧交，而陈平、韩信是逃亡后才来的，论他们的班次排列，韩信位居最上，没有听说萧何、曹参因此有怨言。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而尊崇汉室，然而在意轻重，难道应当与君后您等同吗？ 况且王与君后好比一体，同修同妻，祸福共享。我认为君后不应当计较官号的高低，爵禄的多少。我不过是一个使者，奉命行事的人，君后如果不接受任命，我就这样回去，只是为这个举动感到惋惜，恐怕您会后悔。关羽大为感悟，立刻接受了任命。汉帝下诏，立魏王曹操的夫人便是为王后。孙权进攻合肥，当时各州军队在淮南戍守。扬州刺史温辉对兖州刺史裴虔说，这里虽然有敌人，但不足为忧。现在洪水刚刚发生，而子孝、曹仁、孤军深入，没有远期的准备，关羽狡猾勇猛，正担心征南将军曹仁那边有变故。不久，关羽果然派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卫公安，关羽自己率领军队在樊城进攻曹仁。曹仁派左将军于禁、利益将军庞德等人驻屯在樊城以北。八月，连降大雨，汉水泛滥，平地水深数丈，于禁等七军都被淹没。于禁与将领们登上高处躲避洪水，关羽乘大船前来进攻，于禁等人处境窘迫，于是投降。庞德在堤上身穿铠甲，手持弓箭，箭无虚发，从清晨力战到过了中午，关羽进攻更加猛烈，箭用完了就短兵相接，庞德越战越怒，气势更加高涨，然而水势越来越大，官兵都投降了。庞德乘小船想要返回曹仁的军营，水大，小船倾覆，失去了弓箭，独自抱着船浮在水中，被关羽俘获，站立而不肯下跪。关羽对他说，你的兄长在汉中，我想让你做将军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庞德骂关羽说，小子，说什么投降，魏王率领百万大军威震天下，你的主公刘备不过是一个庸才，怎么能抵挡？我宁肯做国家的鬼，也不做敌人的将军。关羽杀了他。魏王曹操听说后流着泪说，我认识于禁30年，怎么也没想到在危难时刻他反而不如庞德，于是封庞德的二个儿子为列侯。关羽猛烈进攻樊城，樊城被水浸泡，城墙多处崩塌，众人都很恐惧。有人对曹仁说，今天的危难不是力量所能支撑的，可以趁关羽的包围圈还没有合拢，乘轻便的小船夜里逃走。汝南太守满宠说，山洪来得快，希望他不会持续太久。听说关羽派别将已经到了夹县之下，从许都以南百姓骚动不安，关羽所以不敢继续前进，是怕我军从后面牵制他。现在如果逃走，黄河以南就不再是国家所有了，你应该等待。曹仁说，好。于是陈白马与将士盟誓，同心坚守。城中人马只有几千人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几块板高。关羽乘船来到城下，设立了好几重包围圈，内外断绝。关羽又派别将在襄阳包围了将军吕长。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。当初沛国人魏冯有迷惑众人的才能，震动邺都，为相国钟繇征召他为西曹院。荥阳人任览与魏冯关系友好，同郡人郑茂是郑泰的儿子，常对任览说，魏冯是奸雄，终究会作乱。九月，魏冯暗中结交党羽，与长乐卫尉陈一合谋袭击邺城，还未到约定日期，陈一害怕而告发了这件事。太子曹丕诛杀魏冯，受牵连被处死的有几千人，钟繇因此被免官。当初丞相主簿杨修与丁仪兄弟谋划立曹植为魏王继承人，武官中郎将曹丕很忧虑，用车载着废竹香把朝歌长吴质接进宫中与他谋划。杨修将此事报告了魏王曹操，曹操来不及查问。曹丕害怕，告诉吴质，吴质说不要紧。第二天又用竹香装在绢匹进入宫中，杨修又报告了曹操，查问结果没有人。曹操因此对杨修产生怀疑。后来曹植因骄纵被疏远，但曹植仍然不停地与杨修交往，杨修也不敢断绝。每当到曹植那里时，担心事情有缺失，就揣摩曹操的心意，预先写好十几条答复的教令，吩咐门下的人教令出来，根据问答的内容回答。于是教令刚发出，答复已经送入。曹操奇怪回答得这么快，经过查问才泄露出来。曹操也因为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厌恶他，于是揭发杨修前后泄露教令结交诸侯的罪过， 收捕并杀了他。魏王曹操任命杜袭为刘府长史，驻守关中。关中的营帅许攸率领部曲不归附，而且有轻慢的言语，曹操大怒，首先想讨伐他。群臣大多劝谏应该招抚许攸，共同讨伐强敌。曹操把刀横在膝盖上，脸色凶狠，不听。杜袭竟然想劝谏，曹操迎头对他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你不要再说。杜袭说，如果殿下的主意正确，我正想帮助殿下完成。如果殿下的主意不正确，即使决定了也应当改变。殿下迎头要我不要说，为什么对待下属这样不开明呢？曹操说，许攸轻慢我，怎么能放过他？杜袭说，殿下认为许攸是什么样的人？曹操说，一个普通人。杜袭说，只有贤人知道贤人，只有圣人知道圣人，普通人怎么能知道非凡的人呢？如今豺狼当道，却先去对付狐狸，人们将会说殿下必强攻弱，前进不算勇敢，后退不算仁义。我听说千军的强弩不为小小的老鼠发射，万弹的剧中不用小草筋撞击发出声响。现在小小的许攸哪里值得劳动您的神武呢？曹操说，好。于是优厚的安抚许攸，许攸当即归附。冬季十月，魏王曹操到达洛阳，陆浑的百姓孙郎等人作乱，杀了县主簿，向南归附关羽。关羽授予孙郎官印，给他军队，让他回去魏寇作乱。从此许都以南各地往往遥相响应关羽，关羽威震华夏。魏王曹操商议迁都许都以躲避关羽的锋芒。丞相军司马司马懿、西曹署蒋济对曹操说，于禁等人被水淹没并非作战的失误，对国家大计没有太大损失。刘备与孙权外表亲近，内心疏远，关羽得意，孙权必定不愿意，可以派人劝孙权从后面袭击关羽，许诺割让江南封给孙权，这样樊城之围自然解除。曹操听从了。当初鲁肃曾劝孙权，因为曹操还在，应该暂且安抚关羽，与他同仇敌忾，不可失去这个机会。等到吕蒙代替鲁肃驻守路口，认为关羽素来勇猛，有兼并之心，并且居于国家上游，这种形势难以持久，秘密对孙权说，如今让征虏将军孙角守南郡，潘璋驻守白帝，蒋钦率领游兵万人沿江上下巡行，随时应对敌人，我们为国家前去襄阳，这样何必担心曹操，何必依赖关羽？况且关羽君臣依仗他们的欺诈和武力，反复无常，不能把他们当作心腹对待。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立刻东进，是因为至尊您圣明，我等还在，如今不在我们强壮时图谋他，一旦我们倒下，再想出力哪能办到呢？孙权说，现在想先取徐州，然后取关羽，怎么样？吕蒙回答说，现在曹操远在河北，安抚幽州、冀州、无暇东顾，徐州的守兵听说不足为虑，前往自然可以攻克。然而徐州地势平坦，利于骑兵驰骋，至尊今天取徐州，曹操后十天必定来争夺，即使以七八万人防守还是令人担忧，不如取关羽，全部占据长江，形势更加有利，易于防守。孙权认为他说的对。孙权曾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求婚，关羽骂了使者不许婚，孙权因此恼怒。等到关羽进攻樊城时，吕蒙上书说，关羽讨伐樊城而留下很多守备兵力，一定是担心我吸取他后方的缘故，我时常有病，请求分一部分士兵回建业以治病为名。关羽听说后，必定撤走守备兵力，全部调往襄阳。我军大船昼夜沿江而上，袭击他空虚的后方，那么南郡可以攻下，关羽也可以擒获。于是声称病重。孙权于是公开传令召吕蒙回来，暗中与他谋划。吕蒙下到芜湖，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，关羽与您接近，为什么远远下来？以后不会成为忧患吗？吕蒙说，确实如你所说，然而我的病很重。陆逊说，关羽仗势他的勇猛气势欺压别人，刚开始有大功，意志骄纵，只图北进，没有怀疑我们，听说您生病，必定更加没有防备，现在出其不意，自然可以擒拿制服，下见至尊应当好好谋划。吕蒙说，关羽素来勇猛，既难为敌，而且已经占据荆州，恩性大行， 加上刚立大功，胆识更盛，不容易图谋。吕蒙到了都城，孙权问谁可以代替你，吕蒙回答说，陆逊思虑深远，才能足以担当重任，观察他的规划思虑，终究可任大事，但还没有远大的名声，不是关羽所忌惮的人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。如果任用他，应当让他对外隐藏锋芒，内里观察形势，这样然后可以成功。孙权于是召见陆逊，任命他为偏将军、右部都，代替吕蒙。陆逊到了路口，写信给关羽，称颂他的功劳美德，深深自谦，表达愿意尽忠自托的意思。关羽大为安心，不再有猜忌，逐步撤兵赴樊城。陆逊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，陈述了可以擒获关羽的关键。关羽得到于禁等人的人马数万，粮食短缺，擅自取用孙权的相关粮米。孙权听说后，便发兵袭击关羽。孙权想任命征虏将军孙角与吕蒙为左右部大都，吕蒙说，如果至尊认为征虏将军有才能，就应任用他，认为我有才能，就应任用我。从前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部都，督兵攻打江陵，虽然事情决断于周瑜，但程普自恃是老将，且都是都督，于是不和睦，几乎败坏国家大事，这是眼前的教训。孙权醒悟，向吕蒙道歉说，任命你为大都，命孙角为后续部队就可以了。魏王曹操从汉中返回时，派平寇将军徐晃驻扎在宛城协助曹仁，等到于禁兵败，徐晃率军前进到杨陵碑，关羽派兵驻扎在郾城，徐晃到达后故意制造假象，挖壕沟，表示要截断关羽军的后路，关羽的军队便烧掉营寨撤退了。徐晃占领了郾城，连接营寨，逐渐向前推进。曹操派赵衍以议郎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行动，和徐晃一同前进，其余的援军还没有到达。徐晃所率领的兵力不足以解围，但众将却催促徐晃，要他赶紧救援曹仁。赵衍对众将说，如今贼兵的包围很坚固，积水的势头还很盛，我们的兵力单薄，而曹仁被隔绝，无法同心协力，这一行动恰恰会使内外都疲惫，现在不如让前军逼近包围圈，派间谍通知曹仁，让他知道外面有援军，以激励将士，估计北来的援军不过十天就会到达，这还足以坚守，然后里应外合，一定能击败贼兵。如果因为救援迟缓而受到处罚，我来为各位承担。众将都很高兴。徐晃的军营距离关羽的包围圈只有三丈左右，他挖地道，用箭将书信射给曹仁，多次互通消息。孙权写信给魏王曹操，请求以讨伐关羽来效力，并请求不要泄露消息，以免让关羽有所防备。曹操询问群臣，群臣都认为应该保密。董昭说，军事上崇尚权变，关键在于合乎时宜，应该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，但暗中将其泄露出去。关羽听说孙权上书，如果回兵自卫，那么包围就会很快解除，我们便获得利益，可以让两股贼兵相互牵制对峙，我们坐等他们疲惫。如果保密不泄露，让孙权得逞，这不是上策。况且包围圈中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，计算粮食，心中恐惧，万一有别的想法，造成的麻烦不会小，泄露消息更为有利。而且关羽为人刚愎，自认为两座城防守坚固，一定不会迅速撤退。曹操说好，立即命令徐晃将孙权的信射入包围圈中和关羽的军营中。包围圈中的守军得知后士气大增，关羽果然犹豫不决，没有立即撤兵。魏王曹操从洛阳南下救援曹仁，下属们都说，大王如果不赶紧行动，如今就要败了。只有侍中桓阶说，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够判断形势吗？曹操说，能。大王担心他们不肯尽力吗？曹操说，不是这样。那么为什么要亲自去呢？曹操说，我担心敌兵众多，而徐晃等人的形势不利罢了。桓阶说，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，却死守无二心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大王在远处为他们撑腰，处于万死之地，必定有拼死争胜之心，内怀拼死之心，外有强大的救援，大王按兵不动，显示有余力，何必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呢？曹操认为桓阶的话很对， 于是将军队驻扎在摩碑，先后派殷蜀、朱盖等共12营军队前往徐晃处。关羽在围头有营寨，另外又驻军4种。徐晃扬言要进攻围头营寨，却秘密攻打4种。关羽看到4种将要失守，亲自率领步兵、骑兵5000人出战。徐晃迎击，关羽退走。关羽的包围圈有10重壕沟和鹿角，徐晃追击关羽，一同进入包围圈中，击败了关羽、傅方、胡修都战死了。关羽于是撤围退走，但他的水军仍然占据沔水，襄阳与外隔绝，无法相通。吕蒙到达浔阳，将精锐士兵全部埋伏在船中，让士兵穿着白衣摇橹，装扮成商人的样子，日夜兼行。关羽设置在江边的岗哨全被抓获捆绑起来，因此关羽没有听到消息。糜芳、傅士仁一向都嫌关羽轻视自己，关羽出兵时，糜芳、傅士仁供应军资不周全，关羽说回来后再处理他们。糜芳、傅士仁都很恐惧，于是吕蒙让原骑都尉于藩写信劝说傅士仁，向他陈述利害。傅士仁收到信后立即投降。于藩对吕蒙说，这是用诡诈的兵力，应该带着傅士仁同行，留下兵力守城。于是带着傅士仁到达南郡。糜芳在城上防守，吕蒙让傅士仁出来见他，糜芳便开门出将。吕蒙进入江陵，释放了被囚禁的余烬，抓获了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，都加以安抚慰问，并下令军中不得骚扰百姓，有求取。吕蒙手下有个士兵与吕蒙同乡，拿了百姓家的一顶斗笠来遮盖官府的铠甲。官府的铠甲虽然是公物，吕蒙仍然认为他犯了军令，不能因为同乡的缘故而废弃法令，于是流着泪将他斩首。于是军中震惊战栗，路不拾遗。吕蒙早晚派亲近的人慰问年长的人，询问他们缺少什么，有病的给医药，饥寒的赐给衣服粮食。关羽府库中的财宝都封存起来，等待孙权到来。关羽听说南郡被攻破，立即向南撤退。曹仁召集众将商议，都说如今趁关羽危惧，可以追击擒获他。赵衍说，孙权侥幸关羽与我军交战之难，想要从后面偷袭，又担心关羽回兵救援，怕我们乘他们两军疲惫时进攻，所以用顺从的话请求效力，乘机寻找变化，以观察利弊。如今关羽孤军奔逃，更应该留下他，已成为孙权的祸害。如果深入追击，孙权就会转而戒备我们，将给我们带来祸患，大王一定会对此深加考虑。曹仁于是解除了警戒。魏王曹操听说关羽逃走，恐怕众将追击，果然急令曹仁按照赵衍的计策行事。关羽多次派人与吕蒙联系，吕蒙总是厚待他的使者，让他们在城中周游，到各家问候，有时还亲自写信表示信任。关羽的使者回去后，私下互相询问，都知道家中平安无恙，受到的待遇比平时还好，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没有斗志。恰好孙权到达江陵，荆州的将吏都归附了，只有至中从事武陵人潘训声称有病不见。孙权派人用床将他从家中抬来，潘训脸朝下趴在床席上不肯起身，泪流满面，哽咽不能自已。孙权叫着他的字与他说话，恳切的安慰劝谕，让亲近的人用手巾擦他的脸。潘训起身下地拜谢，孙权立即任命他为至中，荆州军事都向他咨询。武陵部从事樊纣引诱朱仪，图谋以武陵归附汉中王刘备。有人报告请求派10000人前往讨伐，孙权不听，特意召见潘训询问。潘训回答说，派5000兵去足以擒获樊纣。孙权说，你为什么轻视他？潘训说，樊纣是南阳的旧姓，颇能耍嘴皮子，但实际上没有才能谋略。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樊纣曾为周人设宴，等到中午饭还没吃到，他自己却站起来10多次，这也是从一个小节验证他的本事。孙权大笑，立即派潘训率领5000人前往，果然斩杀了樊纣，平定了叛乱。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，封为禅陵侯，赐钱1亿，黄金500斤，任命陆逊兼任宜都太守。11月，汉中王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郡逃跑，各城的长吏以及蛮夷的军长都向陆逊投降。陆逊请求颁发金银，同意给新归附的人， 攻打蜀将詹彦等人以及子规拥有兵力的豪族，都打败了他们，前后斩杀俘获招纳共计数万人。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，晋封为楼侯，驻扎在夷陵守卫峡口。关羽知道自己孤立无援，于是向西退保麦城。孙权派人引诱他，关羽假装投降，在城上立起番旗，扎了草人，然后逃走。士兵都解散了，只剩十多个骑兵跟随。孙权事先派朱然、潘璋截断他的道路。12月，潘璋的司马马忠在张乡抓获了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平，并将他们斩杀，于是平定了荆州。当初偏将军吴郡人全从上书陈述可以擒拿关羽的策略，孙权担心事情泄露，搁置起来没有答复。等到擒获关羽后，孙权在公安设酒宴，回头对全从说，你以前提出这个计策，我虽然没有答复，但今天的胜利也有你的功劳。于是封全从为阳华亭侯。孙权又任命刘璋为益州牧，驻扎在秭归。不久刘璋去世，吕蒙还没受封就病发，孙权将他安置在自己住所的旁边，用尽各种方法为他医治护理，有时给吕蒙针灸，孙权为他感到悲痛，想经常看到他的脸色，又怕劳动他，常常在墙壁上挖洞观看，见他稍微能吃饭，就高兴地回头对身边的人谈笑，否则就叹气，夜不能寐。吕蒙的病稍有好转，孙权为他下大赦令，群臣都来祝贺。不久吕蒙竟然去世，享年42岁。孙权极为悲痛，为他设置了300户首冢人家。孙权后来与陆逊谈论周瑜、鲁肃和吕蒙时说，公瑾雄壮刚烈，胆略过人，于是击败曹操，开拓荆州，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。子敬通过公瑾介绍到我这里，我与他宴饮交谈，便谈及帝王大业，这是一大快事。后来曹操利用刘琮的势力，扬言要率数十万人马水陆并进，我普遍邀请众将询问对策，没有谁先回答。到张子部，秦文表都说应该派使者写降书迎接，子敬立即反驳说不行，劝我赶快召回公瑾，交给他军队迎击曹操，这是第二大快事。后来他虽然劝我借地给刘备，是他的一个短处，但不足以损害他的两个长处。周公对人不求全责备，所以我忘记他的短处，而看重他的长处，常常将他比作邓禹。子明年轻时，我以为他只是不辞难意，果敢有胆量而已。等到他长大，学问增加，谋略奇妙，可以仅次于公瑾，只是言谈英气勃发，赶不上公瑾罢了。图谋擒拿关羽，胜过子敬。子敬答复我的信说，帝王的兴起都有驱除的对象，关羽不值得顾忌。这是子敬心里做不到，表面说大话罢了，我也宽容他，不苛责。但他治军屯营，能做到令行禁止，辖区内没有荒废失职的事，路不拾遗，他的法度也很完善了。孙权与于禁骑马并行，于凡呵斥于禁说，你是投降的俘虏，怎么敢与我主并马而行？举起鞭子要打于禁，孙权喝止了他。孙权自称陈蜀时，魏王曹操召集张辽等各军全部回救樊城，还没有到达，包围已经解除。徐晃整顿军队回到摩碑，曹操到七里外迎接徐晃，设酒大会。曹操举杯对徐晃说，保全樊城、襄阳是将军的功劳，也厚赏了桓阶，任命他为尚书。曹操对荆州剩余的百姓以及汉川的屯田户感到担忧，想将他们全部迁徙。司马懿说，荆楚之地的人轻浮易动，关羽刚刚被击败，那些作恶的人躲藏起来观望，如果迁徙善良的人，既伤害了他们的心意，又会让离开的人不敢再回来。曹操说，对。此后那些逃亡的人全都回来了。魏王曹操上表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，贾节兼任荆州牧，封为南昌后。孙权派校尉梁玉入朝进贡，又送朱光等人回去，上书向曹操称臣，称说天命。曹操将孙权的信给众人看，说，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。侍中陈群等人都说，汉朝国运已经终结，并非始于今天，殿下功德巍巍，万众期望，所以孙权在远方称臣，这是天人感应，异口同声，殿下应该登基称帝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曹操说，如果天命在我，我当周文王就是了。陈司马光说，教化 是国家当务之急，而庸俗的官吏却轻视他。风俗是天下的大事，而昏庸的君主却忽视他。只有明智的君子深谋远虑，然后才知道教化带来的好处巨大，收到的功效长远。光武帝遭遇汉朝中衰，群雄风起，以布衣身份奋起，继承前人的事业，征伐四方，日不暇给，却能崇尚经术，严请儒雅之士，广设学校，修明礼乐，武功既已成功，文德也普及了。接着是孝明帝、孝章帝，继承先帝的志向，亲临毕雍拜祭老人，横经问道。从公卿、大夫到郡县官吏，都选拔精通经书、品行端正的人，虎贲卫士都学习《孝经》，匈奴子弟也到太学游学，因此教化树立于上，风俗形成于下。那些忠厚清廉的士人，不仅受到士大夫的尊重，也被百姓仰慕。愚昧卑鄙污秽之人，不仅在朝廷不能容身，也被乡里唾弃。自从三代灭亡之后，风俗纯美没有像东汉那样兴盛的。到孝和帝以后，贵戚专权，宠臣当道，赏罚不明，贿赂公行，咸鱼混杂，是非颠倒，可以说是乱世了。但还能延续不断而不至于灭亡，是因为上有公卿、大夫如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桥、陈蕃、李英等人当面停征，用公义来扶持危局；下有平民百姓如芙蓉、郭泰、范滂、许绍等人用私人议论来挽救颓败。所以政治虽然昏暗而风俗不衰，以至于有人触犯刀斧倒在前面，而忠义之士奋发记起于后，一个接一个被杀，视死如归。这难道仅仅因为几个人的贤能吗？也是光武、明、章帝留下的教化啊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明君出现并振兴，那么汉朝的国运还未可限量。不幸的是，在衰败之后，又加上桓帝、灵帝的昏庸暴虐，保养奸邪之人超过骨肉，残害忠良，甚于仇敌，积聚了众人的愤慨，蓄积了天下的愤怒。于是何进召来外兵，董卓乘机作乱，袁绍等人从而发难，致使天子流亡，宗庙变成废墟，王室倾覆，百姓涂炭，天命断绝，不可挽救。然而州郡拥兵割据的人，虽然互相吞并，却未尝不以尊奉汉朝为借口。以魏武帝的暴力强悍，加上对天下有大功，他蓄积篡位之心很久了，但直到去世不敢废汉自立。难道是他的志向不想这样做吗？还是畏惧民意而自我克制啊？由此看来，教化怎么可以轻视，风俗怎么可以忽视呢？